与您同行，与主相约，日用灵粮每日领取，365天每天都经历神的恩典。
好，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家早上平安，欢迎大家在清晨的时候我们一同来朝见神。那今天呢，是我们圣经导读的第134天。那我们读的经文呢，是诗篇的32篇、51篇、86篇、122篇。那今天呢，我们来详细的重点的来分享一下诗篇的32篇。那这个主题呢，是我要向耶和华承认我的过犯。那解经家呢，也普遍认为呢，本诗篇的写作背景啊，与诗篇的第51篇是相同的。其经过呢，大概如下，就是犯了奸淫和谋杀罪之后，大卫呢迟迟不肯认罪。为此呢，上帝特意差遣先知拿单前去这个劝谏。那通过这个先知委婉的启发和勇敢的指责，大卫呢终于认识到我得罪耶和华了。那焦元连牧师啊曾指出说，本诗篇呢是7篇认罪诗当中啊将赦罪之道表达的最完美的一篇。他将罪的本质、罪的影响和痛苦、认罪的秘诀啊、赦罪之乐以及赦罪后所当有的态度等等，都系统的清楚的介绍给了我们。所以他给古今中外所有的圣徒所带来的帮助和益处是无法估计的啊。那奥古斯丁归主之后呢，也极其的这个喜欢这个本诗篇啊，经常读的呢热泪盈眶啊。晚年呢卧床不起的时候呢，也特意呢让人将这个将这一篇诗篇呢书写贴在这个卧室的墙壁上独自默诵啊。这个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诗篇32篇是多么的重要啊，多么的有重要。所以今天我们会详细的来分享一下诗篇的32篇。那本诗篇呢共有11节，可分为4个段落啊，1到2节为第一段啊，诗人的这个叙述罪得赦免的福气啊，借此呢颂赞上帝的赦免之恩。3到4节呢为第二段啊，诗人叙述这个拒绝认罪的痛苦啊，借此呢回忆过去的犯罪之苦。5到7节呢为第三段啊，诗人叙述认罪悔改的经过，借此呢介绍有效的认罪之法。8到11节为第四段，诗人叙述顺服上帝的信心，借此呢表达自己的离罪决心。好，首先来看第一部分，就是1到2节啊，颂赞赦罪之恩。那诗歌的开头啊，作者就是便两次提到有福，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这人是有福的。凡心里没有诡诈、耶和华不算为有罪的，这人是有福的。就是诗人呢，无比清楚自己正在经历的福是上帝白白赐予的。大卫从一个牧羊人变成了牧养整个以色列百姓的君王，所以呢他要借着这首这个诗句啊，抒发自己的内心感受，颂赞上帝的作为。过得赦免啊，过呢意为这个过犯啊，原文意思是呢就是越过界限的意思。那这个词语呢所强调呢是指做了上帝所禁止的事啊。对于当时的大卫而言呢，这个过是指他违背了不可奸淫的诫命啊，尽管此这个过非常严重，但是他已经蒙了上帝的赦免。所以创世纪里面上帝啊既为始祖的划定了界限啊，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呢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呢必定死，越过界限即为犯罪啊。不同的法律体系、不同的道德标准会对人类的行为划定不同的界限，但在上帝的眼中啊，只有一条是永不改变的界限，那就是圣经里面的诫命真理。上帝呢深知每一个人都是软弱的，所以呢他给了每一个人赦免其过的应许。其次呢是罪被这个遮盖， 坠呢，原文意为这个箭不中的，就是射箭没有射中的这个意思啊，是指呢未做这个上帝所吩咐的事儿啊。对当时的大卫呢而言呢，其实坠是指他偏离了，就是做我民以色列的君的这样一个人生方向，就是落入了情欲的网罗而不能自拔。那这个罪呢，危害是极大的，但已被上帝遮盖。那此处的遮盖呢，原文中有涂抹的意思，是指呢上帝要使犯罪的行为成为过去。我们要明白，就是我们真正需要的是上帝的遮盖，而不是自己的遮盖。我们能到哪里逃避神呢？我们被罪所胜的时候，一定要诚恳地寻求上帝的遮盖，而不是千方百计的就是遮掩自己的行为。因为神呀告诉我们啊，在诗篇的90篇的第八节说，你将我们的罪孽摆在你面前，将我们的这个隐恶摆在你面光之中。那就是一切的罪恶行为在上帝尽收眼底啊，我们都是罪人，但因基督的缘故呢，上帝将不算为有罪。使徒保罗呢也曾引用这段经文，证明了因信称义的真理，做工的得工价不算恩典，乃是该得的，唯有不做工的，只信称罪人为义的上帝，他的信就算为义。有罪却不算为罪，无义却算为义，那这个其实就是上帝的恩典。诗篇第103篇的经文说，耶和华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却有丰盛的慈爱。他不长久责备，也不永远怀怒。他没有按我们的罪过待我们，也没有照我们的罪孽报应我们。天离地何等的高，他的慈爱像敬畏他的人也是何等的大。东离西有多远，他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也有多远。那我们来再来看第二部分，就是3到4节啊，回忆犯罪之害。那颂赞上帝的赦罪之恩之后呢，世人的思绪啊又回到了认罪之前，想到了犯罪带给自己的种种的危害啊。我闭口不认罪的时候，因终日哀哼而骨头枯干啊，黑夜白日你的手在我身上沉重，我的精液耗尽如同夏天的干旱。他要借着自己失败的经历警戒读者，让他们不要重蹈他的覆辙。那大卫犯罪后呢，一直是闭口不认罪啊，所以呢经受了许多的痛苦。首先呢他失去了健康，体现为骨头枯干，可是他呢又不愿意在上帝面前认罪，所以呢内心经受着深深的煎熬。坚持呢闭口不认罪的他，却不得不张口终日哀哼，而这种心灵的煎熬呢又带来了身体的痛苦。其次呢他失去了快乐，体现为你的手在我身上沉重，你的手必引导我，你的右手也必扶持我。那这个是在诗篇的139篇的第10节。那这里强调上帝的手啊为他引路，然而呢这一次提到上帝的手的时候与以往完全不同，那是上帝对他的管教。诗人呢深深的感受到呢，就是上帝伸向他的手是无比沉重的，是他难以承受的。所以再次呢他失去了活力，体现为我的精液耗尽。那关于精液一词呢，查阅很多资料，那发现翻译呢也不够精准啊，容易呢引来这个误会啊。所以新译本的圣经啊，这个译作这个把这个词啊译作是精力啊，是精力啊，就是人的精神头啊，精力。那还有版本呢译作是力量啊，所以我觉得呢更合适和精准啊，这样的可能更合适一些。诗人深深的感受到，就是长期的身心交瘁，整个人呢已经失去了活力。他能感觉到呢自己就像这个盛夏里被阳光暴晒的草木，到了枯干的边缘。犹太人是非常熟悉敬畏上帝的人啊，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的叶子也不枯干。那可是呢诗人却落到了即将枯萎的一种地步，让人呢不得不扼腕叹息。 那第三部分呢是介绍认罪的方法啊，主要讲的是五到七节。那经过上帝啊长时间的管教啊，大卫刚硬的心终于软化。当他意识到自己无法继续承受上帝之手的沉重的时候呢，终于认识到悔改的必要。于是呢，迅速的来到上帝面前恳求他的赦免。开口认罪的时候呢，上帝的的确赦免了他的罪，所以他急于将这个摆脱罪恶之害的方法告诉读者。第五节呢，诗人叙述自己的经历啊，我向你陈明我的罪，不隐瞒我的恶。我说呢，我要向耶和华承认我的过犯，你就赦免我的罪恶。那这一节呢，诗人再次使用了一到二节中用过的三个词汇，就是罪、恶，然后呢和过犯啊，只是顺序呢略有不同。诗人真诚的认罪，上帝当然不会置之不理了啊。当他说出说我要向耶和华承认我的过犯的时候，紧接着便是就是你就赦免我的罪恶。拿单呢指出大卫的罪的时候呢，大卫当即说道，我得罪了耶和华了啊，这个此即为呢我要向耶和华承认我的过犯的集中的一种体现啊。就在这个时候呢，拿单指出呢，就是耶和华已经除掉你的罪。由此可见呢，上帝的赦免那么的及时啊。经上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上帝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第七节呢，诗人赞美上帝的保佑啊，你是我隐身之处，你必保佑我脱离苦难，以得救的乐歌四面环绕我。我们看到上帝的信实、保护和怜悯，让人经历拯救。大水泛滥的时候，但诗人呢相信上帝是自己的藏身之处，来到上帝面前呢，必蒙上帝保佑，他必因上帝的拯救而脱离苦难。因为时常经历得救，所以呢总会高声赞美。正因如此呢，才会有得救的乐歌呢四面环绕我啊。第四部分呢，我们来看就是表达离罪的决心，这个是讲八到十一节。经历上帝的赦免之后呢，诗人呢更加认识了上帝，也更深的认识了自己啊。诗人深深的明白了每一个犯罪的举动都会破坏自己与上帝的关系，也会呢影响自己的正常生活。因此呢，他要在上帝面前立志顺服上帝，远离罪恶，从而呢避免上帝那沉重的手。诗人呢重复上帝的警告，我要教导你，指示你当行的路，我要定睛在你身上劝诫你，你不可像那无知的骡马，必用脚环配头勒住他，不然呢就不能驯服。那一些解经家认为呢，这段话出自大卫之口，他们将文中的我理解为诗人，认为呢这是诗人对读者的劝诫。不过呢，也更多的解经家呢也认为呢，这些话呢其实是出自上帝之口。那诗中的我呢应该是上帝啊，他们认为呢这是上帝在大卫悔改后给他的一个警告，提醒他呢就是不要重复的犯罪，这是为了达到最好的一个警示的效果了。上帝呢不惜使用不可像那无知的骡马这么严重的警句啊，提醒他呢别再桀骜不驯啊。对于无知的骡马啊，任何的劝诫都无法将之驯服，所以呢只能用脚环配头勒住他，作为呢就是拥有灵性的人，具有聆听上帝话语的能力。所以呢，上帝不忍在我们身上动用对待骡马的办法，所以他希望我们学习呢并遵从他的话语。尽管我们时常呢不肯聆听他的话语。所以第十节呢，就是诗人表达离恶的决心啊，恶人必多受苦楚啊，唯独依靠耶和华的必有慈爱四面环绕他啊。诗人相信呢，所有经历过上帝之赦免的罪人都会与他一道欢呼。本篇是诗人呢大卫的忏悔诗，他因拒绝认罪而经历了上帝的管教啊，又因诚恳认罪呢而经历了上帝的赦免。所以呢，他借着诗歌呢告诉读者，得罪上帝之时应当及时认罪。那这是每一个上帝子民都必须认真面对的一个功课了。多年之后呢，大卫的儿子所罗门写道说， 遮掩自己罪过的必不亨通，承认离弃罪过的必蒙连续。所以这个是在箴言书28章里面有记载。所以我们都是有罪的人，正如约翰所言说，我们若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了，真理不在我们心里啊。那因此呢，我们都要像大卫一样悔改，及时承认自己的罪。好，亲爱的弟兄姐妹，那我们今天早晨的圣经导读的分享就到这里，我们明天早晨5点钟我们再见。